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这个天气变化很大，就是这几天这一两周都是这样子。这个求神保守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健康哦。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到撒母记的课程，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仰望上帝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再次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与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双眼，使我们能够预备心领受你向我们的启示。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段落蛮大的，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看到七章第二节。那这个大的段落呢，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哦。我们会按着这个次序来看包含从第二章十二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讲到撒母耳的崛起跟以利家的败落。然后后面呢，第四章到第六章，其实是我们就是都非常就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的这种奇妙的一段约柜的这种事迹。那里面特别谈到上帝的荣耀因着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几个段落的重点。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几个段落带给我们的一些的思想。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二章十二节到三章二十一节。那这个段落其实它用一种非常有趣的交错并列的手法来呈现上帝怎么样兴起撒母耳来取代以利家。当时候以利是以色列人的祭司，那撒母耳已经被他的妈妈带到圣殿去在那边交托给以利来照顾训练培养，准备要成为这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却从撒母耳在圣殿接受以利的培育的当中，我们发现圣经作者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交错出现的结构来呈现上帝怎么样让撒母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以利却面对上帝的审判与刑罚这个段落呢的交错结构大概可以看到这样子。你可以对照你的圣经来看上面的经文的这个交叉结构。我们发现二章十一节讲到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他接受以利的培育训练，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上帝。然后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看到的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藐视上帝的祭物，因此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他们的罪恶甚重。重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了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上帝眷顾撒母耳跟哈拿，哈拿每年都带衣服来帮撒母耳换一件新的这个外袍，然后呢上帝就眷顾哈拿的这个忠心信心，因此再次的赐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到了下一个段落，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又跳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上帝的劝不听以利的劝告，因此上帝想要杀他们。但是二十六节却出现个极大的对比，是孩子撒母耳渐渐的长大，而上帝跟人越发的喜爱他。在上帝眼中看以利两个儿子是该死的，但是撒母耳却在上帝眼中讨上帝的喜欢。然后二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六节出现一个神人，他预言以利家要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这个没有看重上帝给他的这种呼召身份，因此他失去祭司的职责角色，以及他们全家后代再也没有人可以接续祭司的这个位分。而相对应的却反而是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讲到撒母耳开始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然后长大之后被上帝呼召成为先知。原本在二章十一节你会发现他是被带领到圣殿学习做祭司，但是后来在第三章的最后他成为先知。到了第七章我们也看到他也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所以 就是这一段经文用一种先讲了撒母耳，又讲了以利两个字，又讲了撒母耳，又讲了以利两个字，又讲了撒母耳，又讲了以利家，一直不断的交错对比，在看到为什么上帝兴起的撒母耳却败坏了以利家。好，那这当中呢，我们先来看被败坏的这一边哦。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描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献祭，比如说祭物的脂油应该是要烧掉的，但是他们抢没有烧掉脂油的祭物，某一些部位是给祭司的，但他们不管，他们想要什么就拿了什么。这些东西圣经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话语，第十七节说，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成为一个上帝定义这两个儿子看待祭物没有认真的按照规定来执行献祭条例的一个罪的本质。当人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回应上帝，活出该有的生命样式，上帝说这个叫做藐视。藐视，除了藐视，他们还跟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其实就是一种性的放纵。但是不单是性的放纵，其实这一种，因为这些妇人是在会幕那边可能做一些清洁啦、侍奉的工作，跟这样的妇女苟合，也让人家联想到在这些迦南地的神明的祭祀当中，他们透过性在做一种膜拜他们神明的行为。这仿佛是一种异教在神明面前交合，作为一种崇拜敬拜的恶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以利也发生错误，他没有严厉的指正孩子的恶行，甚至纵容他们的错误。甚至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上帝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在这样的一个语句当中，似乎也暗示了，其实在这个践踏祭物，按照自己的心中的欲望使用祭物的这个罪上，以利也有份，以利也有份。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交错对比里面，上帝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以利家是被弃绝的。为什么是被弃绝的？因为他们藐视上帝的恩典。而这个在这位神人出现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讲出这样的一个罪行。当神人转述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开始他用了四个反问句。第二十七节，耶和华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第二个问题，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献给你，都赐给你父家吗？这两个反问句显出上帝已经赐恩给你们家，可是接下来两个反问句，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第四个反问句，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后面两个反问句却是在挑战他们，质疑他们，甚至是责备他们。既然你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要按着你们的情欲来践踏上帝的祭物，放纵自己，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恩典的罪，成为整个撒母耳记，甚至是整个列王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单出现在第二章这里，后面扫罗也是，后面大卫也是。当扫罗他被拣选为王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先知也同样责备，你既藐视上帝的恩典。当大卫得到了王位做王之后，他却抢了乌利亚的妻子，甚至用诡计杀害了乌利亚。先知拿单指责大卫的时候也说，你既藐视上帝，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到后面整个不管是所罗门，到后面整个王国的分裂，整个的罪你可以发现都在藐视上帝恩典的这个核心的罪当中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当人生在福中 恩典中不知上帝的恩典，没有看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的那一个恩典与爱护，人就在恩典中坠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也都是蒙恩的人，今天已经没有圣殿，我们也不是像以利一样在圣殿祭司的公职，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信主蒙恩得救的人也是来到主的面前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也是祭司，而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就是圣灵的殿，而我们所能献上的祭就是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成为那最美的祭物。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也说，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会发现这两处经文都提到，我们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仍然是以一个祭司的身份在世界生活，同时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将自己献上最美的祭，因此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每天献上自己做圣洁的祭，来为上帝而生活。而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是因为我们因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先献上了自己，在这个信心基础上，我们所献的祭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今天献上自己之所以能够使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使上帝的心得着满足，是因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无法献上讨上帝喜悦的祭，因此我们需要天天再次的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守自己不会藐视上帝的恩典，也不致在恩典中坠落。而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完了以利家这一部分，他们的堕落，他们的败坏，上帝的弃绝，相对的却是上帝兴起撒母耳，成为一个极大的对比。我们看到二章十一节说，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很讽刺的，这边培育撒母耳认识上帝的是谁？是以利。但是以利培育撒母耳认识耶和华，但是以利自己两个儿子却示弱。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当哈拿奉献撒母耳之后，他每年将衣服做好来送给撒母耳，然后以利祝福他，蒙耶和华眷顾，因此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经文写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是在第二十一节。而在这里我想提醒你特别注意的是，长大这个字其实跟前面第十七节讲到两个少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最甚重的这个重，其实原文字根是同一个字。为什么它会形成对比？因为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跟撒母耳在上帝的面前都越来越重，但是一个是罪越来越重，一个是上帝喜爱他的心越来越重。一个成为一个 great sinner， 一个成为一个 great man of God。 而长大的这个字，你会发现他就继续在撒母耳的这段叙事出现，包括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三章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上帝就立他做先知，使他口中所出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个字他在第二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让我们看见你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重的人，但是你是怎么样成为一个重的人？你是在你的罪行上越来越累积上帝的愤怒，还是你的生命越来越趋向上帝被改变更新，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你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 great person， 是一个 great sinner 还是一个 great man of God？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上撒母耳长大之后，上帝将所要说的话告诉撒母耳，使他成为一个先知，使他所说的话都不落空。 我在这里非常值得关注一点是在第三章第一节特别说到，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在那些日子，在世事的年代，在这个纷乱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上帝不常向人说话。但是当上帝要准备带领以色列人从一个神权的政体进入君主政体，上帝要开始工作之前，上帝开始说话了。上帝开始透过撒母耳将他的话讲出来，使他口中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当上帝开始说话，也就是上帝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上帝的话是上帝工作的起头，就像上帝的创造是透过他的说话，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像上帝的拯救也是透过上帝的话开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法老苦待了400年，他们哀求上帝的时候，是上帝在那个不灭的荆棘当中向摩西说话，然后开始了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得着自由的工作。上帝的工作都是由上帝的话揭开序幕的。而这边撒母耳的兴起，我们看到与三章一节那一个言语稀少的背景年代当中，上帝兴起撒母耳向他说话，开始了上帝一个新的工作。弟兄姐妹，在这个以利的败亡跟撒母耳兴起的对比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上帝在启示他自己，上帝的话在启示他自己。第二个，上帝的话在行塑我们。上帝的启示是一个资讯，为了让人可以认识他，但是上帝的行塑透过他的话是在邀请人来回应他。今天人不可能认识上帝，除非上帝向人揭露他自己，把关于他的事情显明给我们知道。但是上帝揭露自己这个启示不会只停留在资讯的层面，上帝的揭露一定会往前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们在认识他之后愿意来回应他，来爱他，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这个叫做上帝的话要行塑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的话临到这个世界，它同时是一个启示揭露自己的资讯，也是一个行塑我们的邀请。上帝的话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可是当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却发生一个新的突发状况。而这个突发状况好像让上帝要开始立王的工作有一个不能讲中断，但是好像 detour 绕了一圈。可是这个出去的这个 detour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哦，没有理由的。因为这个故事的中心不是在讲人，原本撒母耳已经开始成为先知了，对不对？从第一章开始预备撒母耳出生，撒母耳被送到圣殿开始培育成长，撒母耳成为先知。理论上我们想上帝开始使用撒母耳做先知工作，应该就会往撒母耳继续发展下去，可是却忽然从撒母耳的叙事当中停了一下，跑来讲另外一个故事，一直到第七章才又回去讲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然后立一个石头叫以便以谢，对不对？所以到底第四章第六章跑出来讲一个故事跟撒母耳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有一个插入了一个东西，而且很有趣的，这一段故事的中心不是人，是一个物体，叫做上帝的约柜。整个第四章第六章讲到约柜因为以色列人战败被俘虏到非利士地，然后又光荣地回到以色列的土地当中。为什么讲这段故事？有一个旧约学者叫做 Walter Brueggemann， 他针对这三章经文写了一本书，英文书名是讲的是以加伯的返回 Ichabod Toward Home， 然后副标题很有趣，上帝荣耀的旅程。那翻成中文呢，这本书翻成中文呢，那中文书名更好笑了，它叫做约柜流浪记， 非常逗趣的一个书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翻翻看。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第四章的一个故事大意。第四章大概在讲的东西是这样子，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第一次两军交战，以色列吃败仗，死了4000人，他们很不甘心，觉得我们一定要保护，想个办法打败以色列。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约柜带到战场上，他们希望上帝可以显灵，他们希望上帝的亲临战场，这个国王亲自的出征可以带来胜利。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带着约柜去打，一个神圣的约柜打败仗，神圣的约柜代表上帝的临在，却居然打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上次死了4000，这次死了30000，而且死掉的还包含以利的两个儿子。当然这两个儿子的死掉可以说是前面第二章那个上帝对以利家刑罚预言的实现，但是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在后面讲的那一句话，第四章第11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各位你可以想象，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曾经击打埃及诸神，让法老俯首称臣，分开红海，让约旦河的水暂停，那位上帝，那位可以让约书亚在旷野打仗的时候太阳一日不下落的那位上帝，居然落败了。我想这个事件的发生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我觉得对非利士人而言也难以想象。这就好像那种我们看那个美国职棒大联盟，那个靠着外卡才挤进季后赛的球队，居然打败那一年战绩第一名的队伍，对，很像那种 NBA， 明明是这种第八名垫底进入季后赛的，居然拿到了那一年的总冠军。嗯，可以想象一种完全是跌破众人眼镜的结局。你会想象，当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把约柜带来，他们知道，非利士人其实很认识上帝，他们甚至说我们要小心，这位上帝曾经打败埃及，降下各样灾殃，今天他居然亲临在场，我们有祸了。他们是带着一种什么背水一战必死决心去打这个约柜，结果他们居然什么打赢了，而上帝打输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瞠目结舌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场景哦。圣经说以利听见这个消息震惊跌倒，摔断颈椎而死。上帝审判的预言对以利家的审判在这边更进一步实现，但是这一章圣经最后并没有结束在以利摔死，而是结束在以利那一个没有名字的媳妇，当她听见丈夫的跟公公都死了，约柜被掳了，然后她难产生下一个男婴之后她也死了。各位这一章的结束是很黑暗的，但是却透过这个妇人的口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我们注意来看第19节开始，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各位旁边的人一直在鼓励她，不要紧，安慰她，你已经生了，没事了，不用担心。但是对这位无名的妇人而言，他完全不在乎这些，因为他的心思都在约柜的身上。圣经说他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然后他听到约柜离开的这个事情，他给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可以加伯这个字我们做一点的解释，加伯这个字原文就是荣耀的意思，而前面这个字以原文有一个否定的意味，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荣耀，但是更有可能是以加伯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在问一个问题，上帝的荣耀在哪里，荣耀在哪里。而答案就在下一节，下一节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的，这是因神的约柜 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荣耀在哪里？各位，这个时刻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从出埃及的光荣以来最深的谷底。约柜的被掳代表着上帝的羞辱，代表着以色列的绝望。而当约柜被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抬着往非利士地走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非利士人得意洋洋地迈着凯旋的步伐，而上帝的约柜，或者说上帝自己，就好像那个被关在囚车里面的战俘，或是被锁链囚住的囚犯，步履蹒跚地走向大衮神庙，要在那里游行示众。各位，撒母耳作者在这边放了这个事件，他没有避开这个上帝蒙羞、以色列蒙羞的一个黑暗的事件，他写下来让以色列人、让以色列的百姓思考什么事情，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发生这个惨剧，上帝为什么容让自己蒙羞，上帝为何向把他的道路向我们隐藏，上帝的手为什么缩短不再拯救，上帝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了吗？又或者是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连约柜都会被掳，那我们还有盼望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也在问这些问题，我们会面对人生困境，我们会有一些环境的压力，我们会有外在的迫害，我们会感到力不能胜，快要垮掉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这些问题，不是吗？不过在这些痛苦的境遇，当我们会跟以色列人一样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 Walter Brueggemann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思考，其实约柜被掳的事件，这个羞辱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星期五，如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来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星期五跟约柜被俘虏去的这一天，其实都是一个荣耀离开、荣耀流亡、荣耀缺席的日子。如果我们刚刚说约柜被掳是以色列从出埃及的光荣时代以来最深的低谷，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上帝让约柜被俘虏，和上帝让耶稣被人手所杀害，这样的羞辱提醒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那就是这个羞辱有多大，罪恶对这个受造世界所带来的伤害就有多可怕。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跟耶稣抵挡不住罪恶的攻击而受辱，而是说我们更可以看到上帝对世人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愿意让这个跟圣父同享荣耀的圣子，居然为了洗净你我的罪而甘愿承担这样的羞辱。当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痛苦，也看见周围亲友的痛苦，再往外看到这个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各个角落所发生的痛苦，我们有没有真的意识到罪恶带给整个受造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久远？当我们在个人的病痛当中，我们看到种族的冲突，看到国际的战争，看到四处的饥荒，我们都看到的是罪恶在这个世界当中带来的咒诅。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却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咒诅不是坚不可破，罪恶不是不能解决。我们始终是必须知道，因着耶稣的死跟复活，他是我们最终极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对这个约柜事件而言，也在第五章开始。当非利士人兴高采烈带着战利品，也就是约柜，回到了雅什图，这是非利士人五座城邦当中其中一座，他们把约柜带到了大衮庙。这个行动对当时而言是一个借由宗教的庆典来彰显他们军事跟政治的胜利，象征着落败的一方在他们大衮神面前的臣服。所以在那一天整个庆典欢庆热闹结束之后，曲终人散， 约柜就被单搬进大衮庙，好像一个战利品放在大衮神的旁边，象征着以色列的神被大衮神所击败。可是圣经作者非常快的笔法，隔天一早，第五章第三节，当亚实突人打开神庙大门，准备再一次回味他们刚刚经历的这个极大的胜利的时候，却发现大衮神像扑倒在地，脸朝下，鼻子顶着地板。这是一个什么膜拜的行动？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说五体投地，在膜拜一个神明的行动。各位，你今天打开教会的门，发现十字架掉在地上，你会想昨天怎么了？地震，对不对？钉子断掉了，也许什么跑进了一只小动物，去把第十字架撞下来了。各位，圣经作者都没有讲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当那个大衮神庙关起来，大家都回家睡觉，正在睡梦中回味着他们胜利的这个甜美的果实的时候，早上起来却看到大衮神像倒在地上。而圣经作者没有把那个最精彩的画面告诉我们，是上帝把这个大衮神抓起来痛打一顿，然后打了他这个痛哭流涕，苦苦的哀求饶了我，然后就把他压在地上叫他认输，很像这个摔跤一样。 One, two, three, 啊，就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最有趣的画面。但是也许会不会是大衮在昨天的喧闹庆祝之后，他才发现这个被非利士人打败的上帝才是真正万膝要跪拜的上帝，因此这个大衮只能够在上帝面前俯伏敬拜。亚实突人很震惊，但是希望不要造成动乱，赶快把大衮石像扶起来放在原本地方。圣经作者又很快笔法，又在次日早晨第三天的早上，当他们再次打开庙门，再次的被震撼，因为这次大衮再次的俯伏在地膜拜约柜。不但如此，这次连头跟手都被折断了。各位，与这个在地上四分五裂只剩下残躯身体的大衮神像相比，那个放在一旁静静不动没有任何声响的约柜，这时候却散发出一种威严敬畏深不可测的荣耀，不是吗？我们不知道庙门关闭之后到底夜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先知、后面诗人的一些描绘，他们对偶像崇拜的嘲笑，还有上帝透过先知自我的宣告，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作者刻意的留白到底在说什么。耶利米书第十章一到十一节，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任凭列国因天象惊惶。你们不要惊惶，万民的习俗是虚空的，偶像不过是从树林中砍来的木头，是匠人用斧头做成的手工。人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不要怕他们，因他们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没有谁能与你相比，你本为大，你的名也大有能力。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列国所有的智慧人中，在他们一切的国度里，都没有能与你相比的。他们如同畜生，尽都愚昧。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锤炼的银片是从他施来的，金子则从乌法而来，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和紫色的衣服，全都是巧匠的作品。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的上帝，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这样说：那些不是创造天地的神明，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各位，先知的这个著作让我们看到， 就在那个没有人看到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与那些死气沉沉、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行的偶像相比，圣经所介绍的这位上帝是活泼，是有生气，是拯救我们的上帝。唯有他是永活独一的上帝，唯有他是配得万民颂赞的上帝。透过这一个刻意的留白，耶和华在这一个非以色列人的土地上显出他独特的荣耀。不但如此，耶和华的荣耀也继续显明在非利士人身上。我们看第六节开始，上帝的手就重重的加在亚实图人身上。各位，我们读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图人身上。各位，重重这个字，其实原文的字根就是荣耀。所以在第五章十二节这个标题里面，我特别写上帝的荣耀重重彰显。其实这边的重重跟荣耀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根。前一章的最后那个黑暗结束的时刻，无名的媳妇说荣耀在哪里，第五章让我们看到荣耀这时候在这里，就在非利士人被击溃的大滚神庙的身上，就在非利士人自己身上的疾病身上。圣经说上帝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让非利士人生痔疮。我们不太知道到底这个痔疮是真的我们今天理解的痔疮，还是一些皮肤的疾病，甚至有人说是便秘，都有，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这是一种我们古代的医学跟我们今天总是有些落差，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那是一个使得非利士人惊慌害怕，觉得我们要灭亡的一种疾病，而上帝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然后这个重重的荣耀就从亚实图到了加特，从加特又到以格伦。原本非利士人担心他们会像埃及人一样被上帝用各样灾殃击打，他们居然打赢了约柜，把他俘虏来。结果现在他们担心的灾殃果然发生了。各位，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段落里面，上帝的手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身上出现了三次，从第六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攻击他们，以至于死亡的恐慌笼罩整个非利士地。你会发现上帝的荣耀成为整个第五章的主旨，不论是让大滚匍匐膜拜，或是让非利士人遭遇生命的危害，上帝的荣耀借着他的手重重的加在大滚跟非利士人身上，散发出无比的荣光。第四章消失的荣耀如今在第五章完全的彰显，就像当初在百姓在埃及被苦待，上帝静默了400年，一直等到亚伯拉罕之约时间满足了，上帝透过石灾，透过红海显出他的荣耀。上帝透过那些神迹奇事的彰显，让整个近东世界看见这位上帝的威严，也看见上帝那一只重重的手，使得人胆战心惊，心都消化。所以当约书亚派探子要去打探的时候，拉合跟他们说，我们这边的人听见上帝所做的奇事神迹，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上帝那重重的手在沉默了400年之后显出来的威严，是人所不能抵挡的。而我们也在思想，过了1000年之后，上帝的沉默也在加略山上让人类历史经历最黑暗的一天。在那一刻，上帝掩面不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一刻上帝的荣耀仿佛完全的被遮掩。可是当3天后黎明来临，上帝那个重重的手将耶稣从阴间唤醒，借着复活的大能彰显上帝 无比的荣耀。我觉得第四章跟第五章的编排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这位上帝他是独一永活的上帝，他是在我们的困境当中虽然寂寞却仍然在工作的上帝，时间到了，上帝的荣耀会再次的显明，而我们需要带着一个信心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的恩典，等候上帝工作的时刻，而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话继续不断来坚固我们，激励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也保护我们。这个荣耀的主轴一直延续到第六章，当非利士人觉得事态严重，终于尝到上帝重重的管教，他们决定要把约柜还给以色列。很有意思，他们把他们的非利士的祭司啊，那些占卜的叫过来，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把约柜还回去？我们想要还回去，我们受不了了，七个月哇，我们几乎是这个死伤无数，要不就死，要不就得痔疮得重病，我们再这样下去要灭族了，我们要把约柜还回去，我们要怎么还？很有意思，他们居然问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是，非利士人祭司还答对了。非利士人祭司的回答还答对了，他说，你们要用礼物表达对上帝的臣服还有赎罪的态度，好让你们生命得着挽救，疾病得着医治。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说的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当然是透过金子表达一个，透过贵重的礼物表达一个向上帝的臣服，但是这边的五也代表了他们非利士人的五个城邦将荣耀归给上帝，好让原本上帝加在他们身上那个重重的手可以变成轻一点。第五节这边讲到，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上帝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各位，荣耀它的字根也有重的意思，而这里我们祈求那个上帝重的手透过我们献礼物赎罪表达臣服归荣耀给他，然后上帝的手可以轻一点，用力的举起，轻轻的放下，饶了我们吧。这些外邦的祭司，他们从过去上帝对待埃及的方式，他们整理出一个颇为正确的神学概念，那就是上帝不但是降祸的上帝，上帝也是医治的上帝。好像生命记32章39节上帝自己说的，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然后后面祭司还说，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很有把握到底这个灾祸是不是上帝降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挑两只还没有拉过车还在喂奶的母牛来拉这个约柜的车，因为如果这两只母牛它还在喂奶，它可以不会被小牛所牵绊。对，小牛要喝奶，母牛应该心中会有这种母性，对不对？它会不愿意离开嘛，对不对？然后他又是未曾负荷，没有拉过车，没有经验的，我们就来试试看，他有一个拉扯他的这种小牛的呼唤声，又没有一个拉车的经验，如果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两只母牛还可以不偏不倚执行大道走回以色列，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次真的是上帝的手重重在我们身上，不然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不幸、偶然、恰巧、运气不好，我们就是遭灾了。很奇妙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两只母牛抛下了小牛，好像他们听见上帝在呼召他们一样，他们愿意放下小牛的呼唤，回应上帝那更崇高的呼召，向上帝走去。 他们也没有因为没有拉过车而生疏难行，相反的，圣经说他们一路直行，不偏左右，回到以色列地。这一幕跟七个月前约柜像一个战败的囚犯步履蹒跚走向腓力士地截然不同。在这里，牛车上的约柜被腓力士人所献上那些贵重的金子所簇拥着，带着敌人的臣服跟认罪，光荣的回归应许之地。上帝的荣耀好像在外面绕了一圈要回去了，这是一个荣耀的旅程。但是那约柜要去哪里？如果我们回到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跟腓力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再回到第一章，以利加拿带着哈拿跟全家是去哪里献祭？示罗，因为上帝的帐幕那时候设立在示罗，以利也在示罗担任祭司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上帝约柜要从以格伦回到以色列地，应该是回去哪里？示罗。但是你会发现，示罗其实已经没有了，也许在这次的战役当中已经被毁了，而且以利已经死了，没有祭司了，那约柜要去哪里？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七章最后，约柜被两只母牛驮着回到了伯斯麦，伯斯麦人将他放在磐石上，将这个母牛给杀了，献为燔祭，将车劈了，当作柴火。然后呢，因为伯斯麦人擅观上帝约柜，上帝击杀他们，在这样的恐惧害怕当中，他们找了基列耶林人来把约柜接去那里。第七章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约柜这一次回来以色列，他的目的地是要停在基列耶林，是吗？学者们认为，撒母记上第七章第二节，这一次约柜停在基列耶林，在亚比拿达家中，其实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一个中间的停靠站。列王记下第六章，对不起，撒母记下第六章，撒母记下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你会发现在这里，撒母记下第六章约柜再次的起行，而这一次大卫将约柜从亚比拿达家中迎出来，走向耶路撒冷。第六章的第16节，耶和华的约柜进大卫城，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约柜来到了耶路撒冷，在大卫所建造的帐幕当中。但是故事还没有完，约柜要去哪里？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实现了大卫所没有办法进行的计划，就是建造圣殿。到了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王祭司抬着约柜，将约柜抬进圣殿，而从那一刻起，约柜就再也没有动了。你会发现整个 在撒母耳记上这边出现这个插入在撒母耳的生平故事当中出现的这三章的约柜的故事，其实是跟整个撒母耳记列王记上帝所建立大卫王朝的历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直到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才看见这个约柜其实是最后成为上帝自己的象征，走了一段荣耀的旅程，从示罗到了以便以谢，被俘虏到了腓利士地，从亚斯图到加特到以格伦，再回来到基列耶林，进到了耶路撒冷，最后进到了圣殿。约柜成为一个上帝同在的象征，也成为上帝为以色列建立一个王朝的一个工作的记号。上帝的同在借着可见的约柜最后来到圣殿，代表着上帝与大卫王朝永远的同在。因此这一段约柜的叙事被放在撒母耳记只是一个开始，他要引入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百姓开始要求立王，然后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接续行动当中，约柜来到了耶路撒冷，进到帐幕，最后进到圣殿，成为整个上帝给予所罗门王朝。所罗门这个字原文叫做平安，约柜在圣殿当中带给整个王朝一个平安的记号。同样的，我们再往后跳一千年，想一想，这一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旅程走了很久，在基列耶林停了几十年之后，才是大卫接着再把他搬到耶路撒冷。这一段上帝荣耀，上帝的约柜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旅程，在一千年之后再次的显现。这一次不是约柜了，这一次是耶稣基督。这一次没有两头母牛，这一次是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这一次没有腓利士人赎罪的金子，但是这一次只有耶稣基督要赎罪的身体。但是两个事件很类似的，或说很相像，同样的是，这两次都是上帝荣耀的彰显，也是上帝要实现应许的工作。耶稣基督以大卫之子的身份要实现以色列人心中对大卫之约的盼望。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整个撒母耳记的核心，讲到当大卫即位做了全以色列王之后，上帝透过拿单向大卫显现，与大卫立了一个大卫之约。在这个大卫之约的最后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说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是他们亡国之后，他们一直带着这个盼望在等候那位大卫之子的到来。而今天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大卫的儿子耶稣，他走上这条荣耀道路，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那个赎罪的祭物，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借由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登上王位，永远作王，实现了大卫之约，上帝的应许，而也因着他成为世界的王，世人的王，也才能带给我们永恒的平安。那是大卫没有办法做到的，那是那个名字叫做平安的所罗门没有办法做到的。大卫之约最终实现在耶稣基督自己的十字架舍身复活得荣耀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看似遥远，看似很多很精彩刺激让人不可置信的故事情节当中，你一直在讲同样 一件事情，你向世人的爱，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要借着你美好的工作显出你荣耀的作为，让人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那极美好的救赎，使得我们有永远生命的盼望。即便在这生命的软弱、孤单、困苦、绝望、忧愁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你是信守你的约定的上帝，你所赐下那将来美好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因此鼓励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与你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谢谢老师。